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出席大会或用其他方式，如电视、广播、网络参与的每个人表达问候之意。我们同样欢迎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传输观看大会转播的人。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罗莎琳·赫尔和安德鲁·奎恩，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斯和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献唱圣诗《万王之王请来》，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70元布兰特·尼尔孙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
we are gathered together today,
聚集在这里，
in this conference center and in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as members and friend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
we love thee, Father. We love thy Son, Jesus Christ.
我们爱您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他的赎罪牺牲，让我们万事皆可做得到。我们感谢先知和使徒们，他们教导我们，我们请求您可以祝福我们，能够有眼睛张开可以看，还有听得到。我们感谢有圣殿，让我们可以跟您更接近。感谢所有的传教士，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请求您可以祝福他们有安全、有健康，还有成功。我们祈求您能够让圣灵与我们同在，祈求您开启天窗，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爱您，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达林乌克斯会长现在要提出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总会职员及区域70员名单，提请支持。之后，教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凯文·杰根森会宣读年度报告。
现在我要向各位提出教会 总会持有全柄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进行举手支持。兹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素·培勒、杰弗瑞·赫伦、迪特·乌西铎、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生、戴尔·瑞龙、张文汉、尤里西斯·苏瑞。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以下区域70员：维多利诺·巴比达、陶德·巴奇、彼得·詹森、约翰·麦克昆、马可·培斯、雅各·罗斯本以及戴明哲。凡愿意与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的阶层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总会主日学会长团成员塔德·克里斯特、德温·杜兰以及布兰德·艾希顿三位弟兄，并表达诚挚感谢。凡愿意与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 肢体意，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总会持有权柄70元：鲁宾·阿里亚德、乔治·阿法拉多、汉斯·布马、陶德·巴奇、罗卡德·吉门斯、彼得·詹森、约翰·麦克昆、雅各·罗斯本、戴明哲、亚伦·沃克。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区域70元：所罗门·阿利奇、古纳莫·艾维勒、达伦·巴尔尼、培留士·巴连托、雅各·贝克尔、凯文·布朗、马可·布莱斯、马可士·卡布罗、邓斯坦·查丹布卡、张志强、克里逊·齐格班都、保罗·克雷顿、卡利姆·瓦勒、土门大信、摩纳德·多纳托、马可·艾迪、查克·伊凡斯、小亨利·艾宁、小夏利普·法阿罗果、大卫·费雷斯奈特、约翰·加雷果、艾菲·阿英·加西亚、罗伯特·戈登、马可·葛佛森、多马·阿尼、米加勒·海斯、格兰·何梅兹、理查·赫金生、提多·伊班内兹、阿金诺·艾托、耶利米·贾奇、凯利·詹森、金贤守、摩罗乃·克兰、以诺·凯文·利兹哥、赖·智空、维多·拉塔罗、塔莫·勒普、伊兹·克特洛萨诺、凯文·利兹哥、艾德加·芒特斯、伊法莲·摩萨恩、路易·科罗兹、伊法诺·梅萨纳、拉索伦·拉·德拉比、奥德多·雷塞、多马·罗曼、拉蒙·萨梅托、约拿丹·斯密特、瓦伊·斯卡马、德尼尔森·希尔瓦、路易·斯宾纳、卡罗斯·舒菲特、 瓦伊、奥泰奥利、塞乔、瓦格，以及马可士、查尔斯。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谢谢。兹提议我们支持马可·培斯为总会主日学会长，麦顿·达罗查·卡马尔戈为第一资理，詹·艾瑞克·纽曼为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现在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纳尔逊会长举手支持已经记下。你若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70元和新召唤的总会主义学会长团成员到台上就座。按照宣布程序，由凯文·杰根森宣读2018年总会稽核部门报告。
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弟兄们，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的，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遵照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来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由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执行稽核，以针对捐献收入开支和保障教会资产提供合理保证。根据所做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教会2018年度在所有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资产的记录和管理都符合经核准的预算、教会政策与会计常规。教会遵循对其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也就是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教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凯文·杰克森谨承。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令我惊奇。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罗素·培勒会长的演讲。接着是七十元马提亚·海尔德长老的演讲。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不敢相信，71年前，1948年，我在英国担任传教士，然后在44年前，我和芭芭拉，我太太，带着家人到加拿大，担任加拿大多伦多传道部会长。1976年4月，我还在那里服务时，被召唤到70元第一定额组。出乎意料地，我在1985年被召唤到12使徒定额组。担任12使徒不像我之前的召唤有预期的卸任时间，不过我最好不要在现在就卸任。我祈求主在卸任的那天，会在我已经完成所有他召唤我去做的事情之后才来到。过去这43年来，我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我荣幸施助了天父的儿女。想到这件事，我更充分地了解到，天父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在生活中找到平安、喜乐、幸福。先知利海教导，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有很多原因让我们在今生感受不到平安、喜乐和幸福，其中包括贫穷、战争、天灾以及意外的失业、患病和家庭失和。但即使我们无法控制那些冲击今生生命的外在力量，只要我们努力成为主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就算是身处世俗纷扰的风暴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平安、喜乐和幸福。我的一个孩子曾经说，爸爸，我怀疑我永远达不到理想。我说，天父要我们做的就是每天尽力而为而已。弟兄姐妹们，日复一日尽力而为，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你上天的父认识你，而且他很爱你。当你知道这件事，的的确确的知道，你就会找到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你会充满喜乐和平安。救主是世界的光，他说，凡相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耶稣基督是父所给的名，没有别给别的名可以得以借以得救，因此全人类都必须承受父所给的名。经文教导我们，撒旦想要将人们带进黑暗中，他竭尽所能遮挡耶稣基督的光和真理及他的福音。利海教导他的孩子说，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如果天父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那路西佛的事工就是促成人之儿女的悲惨和无尽的灾祸。罪和违戒会使我们生活中的基督之光变暗，因此我们追求沐浴在基督之光中，那带来平安、喜乐和幸福。过去的1年半，主启发他的先知和使徒落实了一些很好的调整。然而我担心在大家因这些调整而兴奋时，做这些改变的灵性目的可能会被忽略。许多年前，约瑟 F 斯密说，耶稣基督真实、纯正、简单的福音已经复兴了，我们有责任在世上维护它。他补充说，这个真实、纯正、简单的福音就是基督的拯救教义。先知约瑟·斯密教的 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和律法的和教义而得救。在教义的第一个原则是爱主你的神，而且要不断地宣讲。先知的哥哥海伦·斯密经常说到，要宣讲福音的首要原则，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圣灵的恩赐和持守到底，而且要不断地宣讲，日复一日，你会对这些事情有新的想法和更多领悟。你对这些事情会更加了解，他们会更清楚地向你显明，接着你就能够让你所教的人更容易了解这些事。让我们能看到教会灵性的目的的最佳方法，就是奉行基督真实、纯正、简单的教导，并遵从救主两条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要爱，更要爱人如己。服从这两条最大的诫命，让我们体验更大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爱主并侍奉他，爱我们的邻人并为他们服务，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更幸福。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是施主的教义基础，以家庭为中心，教旁从旁辅助的学习模式，安息日的灵性崇拜，慈助会和长老定额组支持曼职两边的救恩事工，所有这些事都是基于爱神和爱我们邻人的神圣诫命。还有比这更基本、更重要、更简单的事吗？奉行真实、纯正、简单的福音计划，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拜访鳏寡孤独穷极者。当我们为主和邻人服务时，会找到平安、喜乐和幸福。安息日的调整强调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从旁辅助的福音学习和研读，这让我们有机会在自家的围墙内更新我们的灵及对神的崇拜。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更基本、更有意义呢？弟兄姐妹们，你们能了解在家中学习和教导福音是在生活中找到喜乐和幸福的重要方法吗？谈到安息日，救主说，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他又说，好使你的喜乐充足，透过喜乐和祷告，你们应该以感恩、以愉快的心情和面容做这些事，还要以快乐的心和愉快的面容。请注意这则启示中的一些关键字：喜乐、感恩、愉快的心、快乐的心和愉快的面容。在我听来，安息日的崇拜仪式会让我们脸上有笑容。当我们用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施主时，请想想欢迎每一位来到教会聚会的人有多重要，特别是新成员和访客。我们都应该乐于唱诗歌、圣诗，并且打开心思意念，仔细聆听圣餐祈祷文的字句，在进食见证聚会中充满信心的见证是由主教团的一员所带领。他先分享一个简短的见证，重点放在幸福计划及基督真实、纯正、简单的福音上。其他人应该效法他的榜样。我们需要记住，有其他适当的场合可以说故事或分享旅游见闻。只要我们让见证保持简单，并把重点放在基督的福音上，他会在我们彼此分享见证时为我们带来灵性的更新。 想了解怎样才是有效的施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焦点放在爱神和爱我们的邻人。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爱天父和他的子女，我们所以施主。如果让我们让施主保持简单，我们所做的努力会更成功。最大的喜乐往往从生活中简单的事物而来，因此我们要小心，不要认为我们已经接受到调整，还要添加更多东西，才能在神儿女的心中建立信心和坚强的见证。我们不要用更多的意会、期望或要求让事情变得更复杂。请保持简单，只有简单才能让你找到我所说的平安、喜乐和幸福。许多年来，直到手册第二册里说的，教会中领导的目的是一些清楚又简单的结果。领袖要鼓励每位成员接受所有必要的圣职教仪，遵守相关圣约，以及配称获得超生和永生。成人鼓励每位成人配称接受圣殿教仪，教导所有成人找出自己的祖先，并为他们执行圣殿替代教仪。青少年帮助每位男青年准备好接受麦基洗德圣职、圣殿教仪以及配称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帮助每位女青年准备好配称订立和遵守圣约，并接受圣殿教仪，透过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来巩固青少年。教会全体成员帮助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知会议会、知会传教士、全部时间传教士及教会成员合作无间，在救援个人、巩固家庭和教会单位，提升圣职弟兄的活跃程度，以及借由归信、存留和使活跃来聚集以色列方面付出均衡的努力。教导教会成员要自给自足，供养自己的家庭，并以主的方式协助贫困者。在教会中服务，祝福我获得许多意义非凡的灵性经验。我见证主带领他的教会成就他的目的。我获得超乎我能力的神圣指引。对我而言，奉行福音的喜悦一直是以耶稣基督真实、纯正、简单的教义和福音为中心。从宾塞甘到罗素纳尔逊，我已经在六任先知和总会会长的权要和指导下服务。我要见证他们每一位都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他们教导我们教会和福音的重要原则以及基督的教义。纳尔逊会长以令人屏息的速度带领主的事工向前推进。我说令人屏息是因为他是使徒中唯一年纪比我大的，而我觉得要赶上他很吃力。我见证圣职权要和神先知的全能降在他的身上。纳尔逊会长教导的是耶稣基督真实、纯正、简单的福音。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为此见证。这是他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已经反复告诉我们，要急着研读，也急着信心寻求学识。我们要能够获得光和理解力，不仅要透过逻辑推理的思维，也要透过圣灵的指引和灵感。这另外一种学识的来源， 并非向来属于我的生活。我和我亲爱的妻子艾琳在31年前加入教会，那时我们才新婚不久。在我专注事业的同时，艾琳感觉到我们会获得来自上天的某种信息，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途径或什么时候。
他
开始让各种挨家挨户拜访的销售人员进来我们家，有推销百科全书、吸尘器、烹饪书籍、厨房电器等等。他总是等待着那独特信息的降临。有天傍晚，他告诉我，两名身穿深色西装的年轻男子敲了我们家的门。他当时有股非常清楚明确的灵感，要让他们进来。他们开始拜访我们，借着他们的引导，我们阅读经文，逐渐了解耶稣基督身为救主和救赎主的至关重要。我们很快对自己在小婴儿时受洗感到懊悔，那样的立约并非出于自己的意识。然而再度受洗也意味着成为这所新教会的成员，所以我们真正需要了解有关其中的一切。不过，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传教士告诉我们关于摩尔门经、约瑟斯密、救恩计划的那些事确实都是真实的呢？话说，我们从主的话了解到，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此我们开始用非常有系统的方式，以理性思维的眼光探寻那些果子，以此来检视教会。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友善和乐，家庭美好。我们了解今生是为了感受喜悦，而不是只有痛苦和悲惨。教会里没有拿薪水的神职人员，却有成员自愿接受指派和责任。教会里以耶稣基督和家庭为一切事物的核心，成员每月进食一次并捐助贫困者，推广健康的习惯，教导我们不要使用有害物质。此外，我们喜欢教会对个人进步、教育、努力工作和自立的强调。我们得知非凡的人道救援计划，总会大会上演唱美妙的音乐，分享深入的属灵原则，令我们印象深刻。看见这一切，我们在教会里找不出什么错来，反倒是我们非常喜爱眼前所见的一切。不过我们依然无法决定受洗，因为我们希望样样知道后才这么做。可是即使我们犹豫不决，主还是耐心地准备我们，他在塑造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应该学会洞察真理，不仅要透过理性思维，也要透过圣灵微小的声音。那声音特别是对我们的内心说话。学习福音10个月后，那声音及相应而来的感受在一天傍晚来到。当时我们读到《摩西亚》第18章，由于你们都渴望承担彼此的重担，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如果这是你们心中的愿望，那么对于奉主的名受洗，你们有什么异议吗？摩尔门经这段经文进入我的内心和灵魂。突然间我们感受到并知道真的没有理由不受洗。我们领悟到这些经文提到的渴望也是我们内心的愿望，那些是真的攸关紧要，而且比起样样了解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了。过去我们一直仰赖慈爱天父的牵引，也确信他会继续引导我们。因此就在同一天，我们定下洗礼日期， 终于在不久后接受洗礼。我们从那次经验中学到什么呢？第一，我们学到我们可以完全信赖慈爱的天父，他不断努力帮助我们成为他知道我们可以成为的人。我们证实了他话语的深刻真理，他曾说道，我必给人类儿女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听从我教诲的人，教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第二，我们学到除了理性思维以外，从另外一个方面获得学识，能够使我们获赐引导和理解力，那就是他的圣灵，神圣之灵柔和的微小声音，那声音对我们的内心也对我们的意念说话。我喜欢把这项原则和我们的视力相比，天父赐给我们身体的眼睛不止一只，而是一对，我们只用一只眼睛就看得够清楚了，但是第二只眼睛却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视角。当两个视角画面一起传送到大脑，就会产生对周围环境的立体影像。同样的，我们透过感官能力和属灵能力得到两种资讯来源。透过身体感官和逻辑推理，我们的思维会产生一个观点，但是天父已经透过圣灵的恩赐提供我们第二个观点，这是真正最重要且真实的观点，因为是直接从他而来的。不过由于圣灵的低语往往如此细微，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另外一种来源。那么当我们的灵魂结合这两种观点，现实事物就会呈现真真实实的面貌。身为教会成员31年来，我多次体会到，如果我们只依赖自己的理性思维，否认或忽视透过圣灵的低语与灵感所获得的属灵理解力，那就仿佛只用一只眼睛生活。不过以形容来说，其实我们已经获赐一对眼睛，唯有结合两个视角，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全貌。诸如所有真理、生活的一切经验，以及对于我们身为活神天父的儿女有何真实身份的目的，具备全面深入的理解力。我想起纳尔逊会长在一年前教导我们说，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我如今毫无疑问地知道，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当时都同意参与神圣计划来到这世上。耶稣是基督，他活着，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约瑟，一个谦卑的农家子弟，蒙召唤成为大有能力的先知，他开启了这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握有神的圣职的所有权越能力和权柄。我知道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证人，按照天意，家庭就应该永远在一起。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透过今日活着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来带领他这复兴的教会，这些真理和其他许多宝贵真理成为奠定我灵性的块块基石，打造出神在帮助我成为的样子。我期待的继续希望你我接受的许多新教导，让我们通过这美好的生命，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学习。我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并为他们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会众现在要合唱诗班一起唱赞美归主全能的神。献唱之后 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接着由七十元、和田龙长老和洪德维长老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耶稣出生为见地》。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教会大会。
Shortly before his crucifixion, Jesus was taken.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被押到审判厅，到了比拉多面前。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傲慢地问道。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讥笑地嘲问：真理是什么呢？当今的世界，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无信仰者的想法中是个伤透脑筋的复杂问题。用 Google 搜寻真理是什么，会跳出100多万则的答案。我们手机中可用的资料多过一栋实体图书馆内所藏有的书。我们过着资讯和意见超载的生活，在每个角落都有诱人和迷人声音想缠住我们。生活当今的混乱，难怪有这么多人相信普罗达格拉斯在2500多年前对年轻的苏格拉底所说的话。他说：“你认为的真，对你来说是真。 而我认为的真，对我来说才是真。蒙福或是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我们谦卑宣告有些事情是完全而且绝对真实的。对每一位神的儿女来说，这些永恒真理是不变的。经文教导，真理就是对事物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真理关照过去，也关照未来，扩展我们短暂生存中的眼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让我们看到通往永恒生命的道路，这真理只有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获得，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如何生活，而且透过他的赎罪和复活，提供我们罪的宽恕，并超越死亡，变得不朽。这绝对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教导，不论我们贫穷或富足，名气大或小，世故或单纯，都不要紧。我们今生要追求的，应该是强化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择善去恶，并遵守他的诫命。虽然我们颂赞科学和医学的革新，但神的真理却永远远远超过这些发现。与真永恒真理相抗衡的，始终是那些仿冒品，他们会转移神的儿女的注意力。撒旦的论点总是如出一辙。来听听这些2000多年前所说的话。你无法知道你没有看见的事。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无罪。像基督这样的人是神的儿子，实在是不合理的。你的信仰是愚蠢的传统。这些听起来就像今天，不是吗？随着福音的复兴，神已赐给我们方法去学习和认识必要的属灵真理。我们透过神圣经文、个人的祈祷和个人的经验学习，透过活着的先知和使徒的忠固学习，也透过圣灵的指引学习。圣灵能帮助我们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只要我们在灵性上寻求，就可以知道属神的事。保罗曾说，除了获得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看看麦克莫菲的这个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相信这是描绘人的眼睛的美术作品。然而，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原点时，你可以看到这个作品的美妙。同样的，我们是透过信心之眼的眼光看到神的灵性真理。保罗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不知道 Held 长老刚才的主题，直到他刚才跟我们讲，我才听到他说到眼睛，信心的眼睛。经文、我们的祈祷、我们自己的经验、现代的先知以及圣灵的恩赐，能带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清真理。这对我们的城市旅程是必要的。让我们透过信心之眼来看这份有关家庭的文告。戈登辛格莱会长在24年前介绍家庭至全世界文告时是这么说的：由于许多诡辩被视为真理，许多标准及价值观遭混淆，许多迷惑诱骗使人慢慢染上世俗的恶习。我们觉得要提出警告与预警。文告开宗明义说道，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 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这是永恒的真理。你和我并不是意外产生的。我喜欢这些话，在前生时，灵体儿女知道神是永恒之父，并且崇拜他，接受他的计划。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我们个人的身份已经永远地铭刻在我们的心内。我们在前生的灵性成长，以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的方式，影响我们在今生的身份。我们接受了神的计划，我们知道在世上会遭遇困难、痛苦和忧伤。我们也知道救主会来临，只要能证明自己配称，我们会在复活时起来，有荣耀加在我们的头上，永永远远。家庭文告直接说到，我们宣告这种创造城市生命的方法是神所制定的。我们肯定生命的神圣和其在神永恒计划中的重要。我们天父的计划鼓励丈夫和妻子把儿女带到这世上，并且赋予我们捍卫未出世孩子的义务。当我们选择性的接受家庭文告时，就是在蒙蔽我们永恒的眼光，太看重我们在此时此地的经验。借着祈祷并透过信心之眼来沉思这份文告，我们会更了解这些原则如何优美的彼此连结、互相支持，揭示天父给他儿女的计划。当主活着的先知宣告主的旨意，而仍有人怀疑时，我们真的需要大惊小怪吗？当然，有些人是立刻拒绝先知的声音，但也有些人沉静地沉思他们真心的问题，这些问题运用耐心和信心之眼就能解决。如果这份文告在不同的世纪启示给世人，仍然会有人质疑，只是跟现在的问题不一样罢了。众先知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我们解决真诚的问题。罗素纳尔森会长在成为总会会长之前曾说，先知可以看到未来，他们看到敌对者以及已经或将会放置在我们道路上的危险灾祸。先知也预先看到了那些在聆听之后真心服从的人所将得到的伟大机会和特权。我为真理做见证，也为总会会长团和十二属定额主合一之声的灵性力量做见证。在我一生中，我们看到针对文告中所教导的许多原则，这个世界在想法上已经出现剧烈的变化。在我青少年和刚刚结婚的那几年内，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不遵守贞洁律法。主订立这个标准，也就是只有在合法结婚的一男一女之间能发生性关系。在我二三十岁时，很多人逃避保护未出生子女的神圣责任，堕胎的行为越来越为人所接受。近几年来，许多人已经抛弃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神圣结合的这条神的律法。看到许多人不依循主所设立的界限，让我们想到那天救主在加百农宣告他神性的那天。不幸的是，他的许多门徒不再与他同行。救主转头问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您是神的圣者。有很多人不论老少，就算目前的经验跟家庭文告的内容并非契合，却仍忠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是父母离婚， 生活受到影响的子女，有些是同侪对贞洁律法嗤之以鼻的青少年，有些是配偶不忠被狠狠伤害的离婚男女，有些是无法生育的夫妻，有些是跟不信复兴福音的人结为夫妻的人，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结婚的单身姐妹和弟兄。我有一个结识将近20年非常敬仰的朋友，因为同性吸引而没有结婚，他一直忠于他的圣殿圣约，扩展了他的创意和专业的才能，也在教会和社区中有出色的服务。他最近告诉我，我可以体谅那些跟我有相同处境却选择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不遵守贞洁律法的人，但是基督不是已经要求我们要不属于世了吗？神的标准跟世人的标准显然并不一样。对那些要取悦人的人，信心和耐心是重要的。通常人的律法超越在神的标准之外。我和我的妻子凯西认识一位现在40多岁左右的单身姐妹，她有得天独厚的专业能力，也在知会中勇敢地为人服务。她写道：我曾梦想有天我会蒙福获得丈夫和儿女，有时候我的处境会引发一些被遗忘或孤单的感受，但我试着不去专注在我所没有的东西，而是将重心放在我有什么以及如何帮助他人，为亲戚服务以及在知会和圣殿中服务帮助了我。我并非被遗忘或孤单一人，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有人会说，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或许不了解，但我见证主真的了解。主知道你的重担，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当你寻求他并遵守他的诫命，我应许他必祝福你，帮你负荷沉重的难以独自承担的重担。他会给你永恒的朋友和服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会使你充满强而有力的灵，也就是圣灵，并对你彰显他从天上给予的认可。没有任何选择或替代方案，只要主爱圣灵为伴或永恒的祝福，就不值得我们考虑。我知道救主活着，我见证他是一切真正重要的真理的源头，他应许给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的所有祝福，他也必亲自实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好让我们乐享他的祝福。在今生，我们都被邀请要借着洗礼接受圣灵的恩赐，并忠心地奉行福音来归向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尼腓说，我们洗礼的承诺就像是踏上了窄而小的路，他提醒我们要继续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以获得天父为我们预备好的所有祝福。尼腓又提醒我们，只要我们保享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必指示我们所当做的事，也必让我们能克服敌人带火的箭。我年轻时觉得光是吃一顿白饭寿司配酱油的大餐就是饱享了，但现在我知道饱享的真意不仅是一顿美味的餐点， 而是一场综合了喜乐、营养、欢庆、分享、对挚爱亲人表达爱意、对神表达感恩，并在享用丰盛美食之际建立彼此关系的飨宴。我相信我们饱享基督的话时，应该要联想到这样相同的经验。饱享经文不光只是读读经文而已，还应该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建立我们与救主的关系。摩尔门经清楚地教导了这一点。还记得李海在梦中看到一棵树，那树上的果子很可口，能使人快乐。这果子代表神的爱。李海吃了果子，那是他尝过最甜美的果子。那果子使他的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他很想要与家人分享。假若我们满怀感激的飨宴，我们也会发现食物的量或是种类并不重要。李海的家人在旷野中以生肉为食，但尼腓描述这个艰难的考验时这样说：主赐给我们的祝福多么大，我们的妇女很强壮，能够毫无怨言地生下孩子。饱享有时也意味着要做些实验和品尝。阿尔玛讲到，在我们的心中种下好种子，当我们做这样的实验，我们会明了那种子开始使我们快乐。饱享基督的话所带来的祝福是强而有力，能改变一生的。我要邀请各位在生活中注意运用以下三点。第一，基督的话能帮助我们增强获得启示的灵性力量，指引我们平安地度过一生。摩尔门教导，基督的话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会引导人行公正的事，而且比刀剑还要有力。我在面对我个人遭遇的挑战时，会寻求神的智慧。我每次测试神的话的功效时，都受到启发，能做出明确的决定，克服诱惑，并在生活中蒙福，对基督有加增的信心，对周遭的人有更多的爱心。尤其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先知罗素纳尔逊已教导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我们测试神的话的功效时，就会得到所需的启示。那话语的力量比我们所能做的都更为强而有力，超乎想象。第二，当我们苦于认不清自己的身份，自我价值低落时，经文中令人愉快的话必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给我们超乎自身的力量。体认到我是神的孩子这件事，是我生平最美好的经验之一。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完全没听过救主的任何教导。当我第一次阅读新约时，基督的话真正医治了我那受伤的灵魂。我体认到我并不孤单，我是神的孩子。当我认清自己的在神前的真正身份后，我了解到借由基督的赎罪，我有无穷的潜能。以诺士也同样分享了他沉思基督的话而得到启发的个人经验。当以诺士将他父亲教他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他心中时，他的灵魂饥饿，他跪在造物主前热烈的祷告。在祷告中，他认识了救主，知道神极为看重我们，他爱我们，愿意宽恕我们的错。我们真的都是神的孩子。第三，我们能以基督的话来提升他人的生命。就像以诺士，他在他自己的时间和地点被基督的话触动心灵一样，我们对于想要分享福音的对象，主也必将尽他所能触动他们的心。我们很多人都曾因试着邀请人聆听福音，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而感到气馁。主邀请我们张开口与人分享福音信息，不论结果如何。两年前，主触动了我亲爱的母亲的心，帮助她决定接受洗礼。我等这一天等了快35年。 为了让他接受洗礼，许多教会成员真心诚意的如基督般的施助他。有一个星期日，他感觉自己应该去教会聚会，他听从了这样的提示。他坐在前排的座位上，等圣餐仪式开始时，一个四岁大的男孩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向那男孩微笑打招呼。那小男孩突然走开，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个位置在我母亲座位那排的另一边。这小男孩从自己的座位拿了一个东西，他回来交给我母亲一本诗歌本，然后又回到他自己的座位。我母亲注意到，其实教堂里每隔一个位置上就有一本诗歌本，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旁边的座位拿到诗歌本。然而那男孩天真无邪，关爱举动让我母亲感到很贴心。那男孩是在家里和教会学到要这样关心人的，这让我母亲很感动。她强烈感觉到神邀请她来跟随救主，她觉得自己应该受洗。这个小男孩这样做并非想要有人称赞他，他只是尽力要奉行神的话去爱邻人而已。他的关爱使我的母亲的心有了重要的转变。基督的话将深深触动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的心，也必能使他们的眼睛明亮。在往以马处寺的路上，有两位门徒与耶稣同行，他们很难过，不明白救主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们伤心，没有认出活着的基督与他们同行。尽管耶稣把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还是没认出他就是复活的救主，直到他们坐下来耶稣擘饼给他们时才认出来。那时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我们或我们的朋友同事或邻人与基督擘饼的共享时，我们的理解之眼就会打开。以马处寺的那两位门徒回想与复活的救主共处的那段时光时表示，当主给他们讲解经文的时候，他们的内心火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这样的感受。在结束时，我要见证，只要我们准备好自己愿意接受的心，就随时随地能够饱享基督的话。饱享基督的话会带给我们生活所需的启示，再次肯定我们身为神的孩子在神前的真正身份与价值，也能够带领我们的朋友归向基督，迈向永生。我要重申尼腓的邀请来做结束。他说，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哪，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arlier this morning, my wife's brother gave her a not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her mother many years ago. In part, that note read, "Dear mother, I'm sorry I did not bear my testimony today, but I love you, Nancy." As we went to lunch, I thought that was an interesting thing.
I wrote a note. 但是我爱你，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跟纳尔逊会长讲，所以现在我想要也回应。
Many years ago, I traveled on a small plane with a newly certified pilot.
多年前我搭乘一架小飞机，驾驭这飞机的是刚取得执照的飞行人。飞行到最后的时候，靠近地面时，我听到驾驶舱里发出警报声，警告飞行人要拉起机头。那个飞行人看着更有经验的副驾驶人，副驾驶人指着下方的地方说，现在。飞机急速地往下移动，接着重新爬升到适当的海拔高度，再次降落，安全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们事后得知有另一架飞机那时获准起飞，假如跟随了警报声的指示，我们就会转向撞上飞机，而不是避开它。 这个经验让我学到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在生活中的关键时刻，我们会听见许多声音，竞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第二，聆听正确的声音是多么重要。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许多声音竞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即时新闻、推特、布洛格、博客、人工智慧、语音助理等等，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知道要信任哪些声音。有时候，我们向群众寻求生活的指引，以为多数人的意见就是真相的最佳来源。有时候，我们心持两意，选择不冷也不热。还有时候，我们便宜行事，偏重于某一个引导我们的声音或议题，或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思考。虽然那些方法各个有帮助，但经验也教导我们，他们不总是靠得住。受人欢迎的不见得最好，心持两意就没有方向。便宜行事，鲜少能成就大事。偏重在单一声音或议题，可能会损害我们的洞见力。仅仅依靠自己的思考，可能会导致我们过度依靠自己的聪明，思虑不清。如果我们不谨慎，错误的声音可能会将我们拉离福音中心，去到信心难以获得支持的地方，那里能找到的只有空虚、苦涩、不满。让我用比喻和经文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登山者通常只称海拔8000公尺以上为死亡区，因为在那些高度，氧气不足以维持生命。在灵性上，也有同等的死亡区。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在缺少信心的地方，那些看似善意的声音就会剥夺我们所需要的灵性氧气。在摩尔门经中，我们读到柯利和，他就有这样的经验。他极度受人欢迎，因为他的教导取悦肉欲之心。他说，父母和先知教导错误的传统，用意是要限制自由，使人永远留在无知中。他还争辩说，人们应该要自由自在做任何他们选择的事，因为诫命只不过是取其方便的人为限制。对他而言，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是心智狂乱的结果，这都是相信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人造成的。柯利和制造了许多骚动，被带到首席法官和大祭司面前。他在那里起来大放厥词，批评领袖，要求征召，征召给他了，他被击打以至于不能说话。柯利和接着了解自己受到欺骗，想到他先前背弃的宝贵真理，悲叹道，我一直都知道。后来柯利和起死为生，直到他被一群卓伦人践踏而死。在他的故事中，最后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由此可知，魔鬼在末日不会援助他的儿女，却会迅速拖他们下地狱。因为天父希望我们获得更好的，他使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们最常透过圣灵给予的灵感听见他。圣灵是神祖的第三位成员，他为父与子做见证，被差遣来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必指示我们所有当做的事。圣灵用不同方式对不同人说话，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个人说话时，方式也不同。学习他对我们说话的许多方式是毕生的追求。有时候他对我们的意念和心中说话，声音微小却强而有力，穿透听到的人内心。有时候他的灵感占据了我们的意念，或是带给我们感觉。有时候我们会胸中燃烧，还有时候他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喜乐，启发我们的心智，或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我们忧愁的心。在许多地方我们会找到父的声音。当我们祈祷、研读经文、到教会聚会、参与有关信仰的讨论，或是去圣殿，就会找到他的声音。当然在这个周末的大会里也会找到他的声音。今天我们支持了15人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的灵性和经验所获赐的独特观点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他们的信息容易找到，说得一清二楚。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无论受不受欢迎，都是神要我们知道的。在上述任何一个地方寻找他的声音很好，但是在许多地方寻找他的声音会更好。当我们听见的时候，就是要跟随得到的指示。使徒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多马孟森会长曾教导，我们观察，我们等待，我们倾听那微妙细小的声音。灵说话时，聪慧的男女会服从。在我的早期专业职涯里，有人要我和红姐妹接受改派的工作，那时候是个巨大的决定。我们研读、进食、祈祷，但是答案却来得慢。最后，我们决定向前迈进。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感到内心踏实，很快得知这是我们做过的最佳决定之一。因此，我们学到答案有时来得慢，这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对，不需要答案，或是神信任我们，让我们自己决定。理查·斯考特长老曾教导，我们应该对这种时候心怀感恩。他这样应许，你若生活配称，所做的选择符合救主的教导，当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来时，要怀着信赖前进。神不会在你做了错误的决定时，让你走得太远而未及时警告你。所以我们需要决定，在所有不同的声音中要服从哪一个声音。我们会跟随由这世界提倡却不牢靠的声音，还是会付出必要的努力，好让天父的声音来指引我们，保护我们，远离危险。我们越勤奋地寻求他的声音，就越容易听见。这不是因为他的声音变得更大声了，而是我们聆听声音的能力增加了。救主已应许，如果我们听从他教训，并注意听他忠固，他还要给我们。我见证这项应许是真实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概一年前，我哥哥不幸在车祸中过世。他早年很有成就，前途看好，但是当他年纪大了，身患残疾，加上心智失调，生活变得很困难。约翰渴望的医治并未在今生临到身上，然而他依旧紧握信仰，决心竭尽所能持守到底。我知道约翰并不完美，但是我曾思索，是什么让他这样持守下去。许多声音力要他进入愤世嫉俗的边缘，但是他选择不这么做。相反的，他尽最大的努力坚持过着以福音为生活的为中心的生活。他过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因为他知道其中可以找到夫子的声音。他这样生活，因为他知道自己会在其中得到教导。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许多声音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世界，我见证天父使我们能够听见跟跟从他的声音。如果我们勤奋不倦，他和他的儿子会给我们所需求的寻求的指示，我们需要的力量以及我们都渴望的幸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唱诗班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30到10点有圣乐加演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那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赫伦·杰弗瑞长老，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耶稣我灵避难所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一支礼丽莎·哈克尼斯姐妹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I was doing just fine.
我
until I saw those tears in the eyes of those young people in this choir.
我一开始还可以，但是我看到了年轻唱诗班里的人们流下的眼泪时，我也不禁流下了眼泪。施洗约翰从河边抬头，看着在远处的表亲，拿撒勒的耶稣。穿过找他施洗的热切群众，步伐坚定地走向他，提出了接受洗礼的要求。约翰前进地说：看啊，神的羔羊，但附近的人都听得见他的声音。他表达出的钦佩，2000年后仍然令我们感动。让人深受启发的是，长久预言要为耶稣准备道路的约翰，并没有用耶和华救主、救赎主，甚至神的儿子这些头衔来称呼耶稣。没有，约翰选择了他人民的宗教传统中最早可能最普遍认可的形象。他用的象征是为了解除坠落世界和其中居民的罪过和忧伤所献祭的羔羊。请容我说明一下这个历史和传统。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面对了终将毁灭的未来。这两个人关上了不死和永生的门，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必死和尘世生命的门。由于他们选择违戒，现在要面对肉体的死亡，以及在灵性上永远与神隔绝的后果。他们该怎么办？有办法脱离这个困境吗？我们不确定神容许他们记得多少在伊甸园里接受的教导，但他们确实记得要定期向神献上纯洁无瑕疵的头生公羊作为献祭。之后来了一位天使，说明这项牺牲是将要来到世上的救主要为他们预备的供物的一个类型和征兆。这件事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牺牲。天使说，所以你要悔改，并永永远远奉子的名呼求神。很庆幸的是，神安排了解决的方法。 在前身的会议中，神应许亚当和夏娃和我们其他人，他纯洁无瑕的长子会来帮助我们。他是使徒约翰后来形容从世界奠基以来被杀的神的羔羊。亚当和后代子孙在世上献祭象征的小羔羊，来表达自己了解并仰赖受膏者耶稣的赎罪牺牲。后来，旷野的会幕成为进行这项教仪的场所，之后是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里。可惜的是，如旧约里的许多记载，这项用献祭无瑕疵的羔羊来象征真正悔改、过忠信生活的仪式，其实成效并不大。祭献祭时所下定的道德决心，维持的时间有时短到不够让石头上的血干掉。不管怎么说，这教仪都没有持续到能够防止第一个世代的兄弟残杀，当该隐杀了弟弟亚伯。许多世纪以来，这样的考验和纷扰层出不穷，这就难怪当长久应许的弥赛亚终于诞生时，天上的天使快乐的歌唱。这只最洁净的逾越节羔羊完成短暂的尘世生命之后，他介绍了主晚餐中的圣餐，让他的门徒为他的死亡做准备。这是一个在伊甸园以外介绍过的最关乎个人的教仪。将来仍有献祭，仍然有供物，但远比流出头身羔羊的血更为意义深远，更关乎众人。救主复活之后对尼斐人说，你们不要再向我献流血的祭品，你们应该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为作为给我的祭品。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因此要悔改以便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我们强调的重点是以增加家中的福音学习，虽然令人感到兴奋，但神仍然命令我们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除了安排时间进行更多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教导之外，调整的星期日聚会也降低了时间表的复杂多样，以便适度强调主的圣餐是每周崇拜经验中一个神圣的焦点。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关乎个人的方式记得，基督死亡是因为他承担了整个人类家庭的罪过、忧伤和痛苦，以致他的心破碎。这致命的重担是我们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表达对圣餐的尊重。因此，教会鼓励我们聚会早到，态度前进，且穿着合宜地参与神圣教仪。安息日服装在我们这时代可能已经有点走样了。基于在主面前对他表示尊重，我们应该尽可能恢复传统，在我们可以的时候和场合注意服装仪容。至于聚会准时对着 带着小孩，提着早餐和尿布包包，总算在混乱中匆忙赶来的妈妈，大家总是充满爱心地认为她迟到是情有可原。除此之外，有人免不了因为在安息日早上处理事情耽误时间。不过，我们要对后者这群迟到的人说，偶尔晚来一些可以理解，但如果每个星期天都要处理事情，我们强烈建议你尽量提早去做。同样，我们以使徒的身份恳请各位，在教堂的神圣场所要降低喧哗声。我们喜爱彼此交谈，这是来教会的一大乐事。但这种情形不应该发生在特别奉献来崇拜的场所。我担心那些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有时候会吓到，怎么一个该充满了祈祷、启示与平安的场所，会有这种不前进的吵杂声？也许天上的神也会有点震惊。如果主领人员在聚会开始前提早坐在台上，聆听会前音乐，前进的以身作则，为其他会众做好榜样，必定会增加圣餐聚会的灵性。如果台上有人在聊天，会众当中有人聊天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要赞美一些主教团，把那些会减弱崇拜气氛的宣布事项所省略了。我无法想象像撒加利亚这样的祭司，在古代主的殿里，即将要参与一个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祭司仪式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实在无法想象，他在祭坛前暂停，提醒我们有个童军活动在六个星期后就要举行，而且报名快截止了，快截止了。弟兄姐妹们，主制定的这一个小时是一星期中最神圣的时刻。我们按照诫命聚集在教会，参与这项最常接受的教仪。这是为了纪念主，他虽然曾问是否能撤走他要喝下的苦杯，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喝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为我们喝的，所以不能撤走。慢慢走向我们这排位置的那个苦杯是有个象征的，如果我们能记住这件事，一定对我们有帮助。像主献祭的那个神圣时刻来到时，我们有自己的罪过和缺点要解决，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悔痛中，如果能多留意我们周遭其他一些破碎的心和忧伤的灵，就可能会做得更成功。坐在不远处，可能有人在唱圣诗时一直在哭泣，有人在掉下眼泪，有些人则是哭在心里。我们是否能默默地留意，把一小块安慰、一小杯爱心给他们，或者给我们给每某个没有参加聚会、正在遭遇苦难而哭泣的成员？这个人要是没有我们出手挽回，下星期也不会来。或者给一些完全不是教会成员的弟兄姐妹。 在世界上，在教会里外，从来不缺苦难。环顾四周，都会看到有人痛苦的难以承受，伤心难过似乎永无止境。一直记得他的一个方法，是加入这位伟大医生的行列，参与他永不休止的任务，为背负重担的人减轻负担，为烦忧的人解除痛苦。亲爱的朋友，我们每星期在世界各地聚会，希望我们能更虔诚感谢基督赐给所有人的赎罪大礼。愿我们都能把他受难我更悲，忧伤我更凄的这份感受带到圣餐祭坛前，然后在我们沉思祈祷更新圣约时，愿我们从那样的神圣时刻中学会灾难更能忍耐，享乐更赞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所有的人祈求这样的忍耐和享乐，圣洁和希望，他拨开宝贵的面包，倒出神圣赎罪之酒，他是耶稣基督，伟大而慈悲的神的羔羊。
Lamb of God. Amen.
Amen.
Jesus, Lord of my soul. 亲爱的天父，作为您的儿子和女儿，我们非常高兴的表达，由衷的表达我们所受到的激励。我们非常感激您，我们能够聆听到这些信息和美妙的音乐，还有那些见证。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能够活在现在，能够聆听到我们活着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还有那些您召唤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带给我们的信息。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的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出的赎罪和牺牲，我们爱他。我们祈祷现在我们能够做他真正的跟随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9th.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而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